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八节以及二十二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第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第三十一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自己的恩光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从你宝贵的话语里面，从耶稣他的教导里面，主啊，我们认识我们身为门徒与我们救主耶稣的关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记得那个耶稣医好这个瞎子啊，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然后不同人的反应，记得吗？这个瞎子的反应，他父母亲的反应，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反应，不同的人的反应呢，显示不同的人呢、啊、对这个真光，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真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的。四种反应，第一种反应，那个时候我们说有些人啊，我们说是犹豫不决的人，犹豫的人。那也许我们听到信耶稣的事情，我们有一些心理障碍，因为耶稣的道理跟我们心里面的一些观念不大一样。可是从那个瞎子的经历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先来接受，凭着信心接受神通过耶稣所赐的恩典，然后靠着他，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要接受他，然后靠着他来面对一些信仰上的难题和拦阻。第二类的人呢，不是犹豫的人，他们是害怕的人。好像那个瞎子的父母亲啊，他们为了不要得罪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宁愿连儿子都不认啊。我们呢，我们说宁愿有耶稣，宁愿有耶稣，宁愿在人面前承认他，回应他的爱。因为我们了解他多爱我们之后呢，在人面前承认他是最起码的，得到他的称赞重要过一切。第三方面，另外一类的人呢，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哦、他们是那种抗拒的人呢。那我们就说到了，连法利赛人自己讲话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其实认定耶稣行了一件神迹啊。我们就说了，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待，当我们看到福音啊，福音在人的生命里面，不同人，许多人，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里面起的那个改变的时候，怎么样造福社会，怎么样改变人心，我们就要说，你要很客观的来接受，因为认识福音带来的改变而接受神的恩典，不要再抗拒。第四，盼望我们第四种人呢、啊，我们都是那种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好像那个瞎子，他有一个反应，无论怎么样，无论宗教领袖怎么样的来缠绕他，他说什么，有一件事我知道，记得吗？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记得神怎么样的来找我们、啊、通过耶稣来寻找拯救，爱我们，为我们死，我们就知道好像那个瞎子一样，寻找耶稣就得到一切，跟随他，敬拜他。那这是四种人通过瞎子的那个遭遇，四种人对福音的反应。那耶稣今天在这个第十章的约翰福音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呢，他再次的跟犹太人有辩论。哎呀，好像耶稣常常跟这些犹太人、哦、有争执，可是每一次的争执就好像上一次一样啊，都让我们更认识耶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了。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在讲，大家还记得那个瞎子得医治的事情啊，因为21节那边就提到了、哦、哎呀，这个耶稣如果他不是救主的话，怎么可以使瞎子看见呢？所以大家还记得那么一件事。可是这里今天的这个重点呢，是耶稣他用这个牧人啊，牧羊人跟这个羊的关系呢，成为一个观念，来带出耶稣跟这个门徒之间的那种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盼望你也认识你跟耶稣啊，你们是 怎么样的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有四个方面，四方面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一方面，通过这个牧人跟羊的这个关系啊，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丰盛生命的入门，丰盛生命的入门。从七到十节那边我们就看到了，当然耶稣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读一到六节了，那可是那个比喻呢是讲到，当然我们很熟悉的啦，这个牧羊人跟这个羊听这个牧羊人的声音，然后呢牧羊人把羊带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走在羊的前头，羊也跟着他。那这个有一点文化上的这个差异我们要注意了，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有机会可能到欧洲啊或者到澳洲啊住过农场啊，看到那些牧羊人牧羊犬啊带着羊出来那个不是那个画面哦，所以你们不要误会，因为这个是中东的羊，不是欧洲的羊啊，跟洋人的羊有点不大一样。那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我不知道你的观念啊，至少我去那个去过那个纽西兰那边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哦，这个羊走的时候有羊牧羊犬对吗，在左在右对吗，这边喊啊这边叫啊，然后牧羊人有时候是在后面走的啦，哦，是那个羊犬那个是西方人的做法，中东人不是这样做的啊。中东人呢是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他们至少在那个时候啦，他们呢是有可能有几个牧羊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羊，可能50可能100，那大家呢就你的羊啊我的羊啊他的羊啊，然后就各自去牧了，去放羊，放了羊之后呢大家带回来，有一个共用的羊圈啊，然后他们就会请一个看门的人，看羊圈的人呢，很多时候是这样，大家呢就把各自的羊都赶到这个共用的这个羊圈里面了。那当然每一个牧羊人呢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响声呢，所以当虽然这个羊圈里面可能有三四个牧人的羊对不对，几百只，那可是各个牧人来呢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呢，他的羊就会头就就上来哦，就跟着那个就走了，就自己出去了，然后另外一个牧人来又是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这些羊又跟着走了，就是这样。然后在那个情况，当然他们不会用牧羊犬了，因为狗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不同。无论怎么样他们就跟在牧人的后面，所以不是牧人在后面，是牧人在前面，那个牧人发出他的响声，羊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图画呢，耶稣就先带出第一个观念，就是这个门的观念呢。他说这个他是那个羊的门呢，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先看耶稣自己解释，这个假的门呢有两种门呢，有门有真有假。那第一个呢是那种假的那些门呢，或者那些假的这些教师，他们是怎么样呢？说到这些人是在他以先来的，在他以先来的是哪一些人呢？哎呀，其实我们听过第九章之后，耶稣跟法利赛人为着这个瞎子对吗的这个争执之后，我们就了解哦，是讲这些宗教领袖，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好像怎么样的一种人呢？刚才读经经文记得吗？耶利米书23章那边就告诉我们了，这些牧人以色列的牧人，本来这些宗教领袖本来应该是牧养以色列人好像羊群一样，却做了什么事啊？去践踏，却欺压，却把这个羊群给赶散了，给赶散了。那个瞎子记得吗？他这个就是他的遭遇了。他本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怎么样？是瞎子啊，是可怜的，是无依无靠的，是这些宗教领袖应该特别保护、特别关照、特别顾惜的一个可怜的人呢。他们却怎么对他？把他赶出会堂。把他赶出会堂，因为他认定耶稣是救主，他们羞辱他，说到你全然身在罪中还敢教训我们，羞辱他，然后把他赶出会堂。这就是他们对待这个瞎子，对待以色列人当中无依无靠可怜的人的这个样子。耶稣呢说他们像贼， 像强盗。那当然贼跟强盗无论怎么说呢，基本概念很简单啊，都是自私，都是只顾自己，都是那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的人。可是他特别，耶稣特别在第十节啊稍微解释，你这个贼这个强盗来干什么。他解释这个贼跟强盗呢来做几样事情哦，他们首先他们有什么特征，他们来偷东西，偷窃，偷窃杀害毁坏，他们偷窃拿不是属于他们的。哎，你说这个宗教领袖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哦，其实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对吗？你读新闻你就知道，这个这些在这些所谓宗教的这些无论你说是教主也好啦，无论你说是什么牧师啊，还是什么和尚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坦白说，对吗？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不想得罪这些所谓圣职人员啊，他们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说的一句话每一句话呢都会让人愿意听他们的话哦。所以你就看到甚至在中国啦，都有一些中国都有一些邪教的教主啊，来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哦，来把钱给他们，甚至有一个和尚都有妻子啊，都有几个啊，然后大家甘心的把钱摆上奉献来奉养这个家庭，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哦，因为谁想跟这个有这种魔力的人来开玩笑呢，对不对？大家都愿意支持他们，稍微说一句话，大家就这个钱包就拿出来了啊！你如果爱神呢，你就应该怎么做？哇，大家的钱包就拿出来了啊，5000、10000、20000，不是大问题。不过这个就是那个事实上的一个现象。当我们看见，哎，结果这些人，这些和尚也好，这些牧师也好，哇，开名牌车到世界各国去住好吃的好，还拥有高档的这个私人住宅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不是味道，那个感觉有点不大对劲。然后最后说自己没有从这些东西上得到任何个人的利益，你就觉得真的很难去吞得下这样的一口这样的一个说法。那除了偷窃之外呢，还杀害，不但是偷窃羊啊，还为了这里的杀害，不是说哎呀看到羊就把它杀掉，不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食欲而把这个羊给牺牲了，杀了。换句话说，他只是顾到自己欲望的一切人，这种人呢是只顾自己的欲望，表面上好像行凶这样，一切为了你，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他一切是为了自己。所以不只是杀害，他还毁坏。这种人呢，他是假牧人，他毁坏啊，他使到整个跟随他的会众面目全非啊。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人，这些人带来的这个特征，带来的这个结局，他的欲望，他的动机，你就看得到哦，他是偷窃的，影响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杀害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带来破坏毁坏，跟着他的人最后呢是有非常惨的一个下场。真的门又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就说了，真的门第九节，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第九节。那当然耶稣用门的这个概念呢，本身就告诉你是排他性的，对吧？因为一个屋子有多少个门呢？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是门，对吧？这个大堂进来只有一个门，当然了，有那个紧急出口啦。不过一般上有没有到处都是门？不可能的，门基本上一个，主要的大门就是一个，窗口可以有很多个，墙壁当然都是墙壁，可是门只有一个，这个是基本观念，排他性。可是这个人呢，耶稣如果说是牧者，怎么可能变成门呢？这里面有一点，耶稣有点思想上的这个不清晰是吗？ 为什么一下子是人，一下子是门？有个洋人呢、啊，他去参观这个中东，洋人很喜欢到中东去，不知道为什么，去到中东呢，来到一个阿拉伯人的牧场，那这个阿拉伯人的牧场呢，有一个羊圈在中间呢、啊，所以就看来看去，哎，四堵墙，一个路口，哎，可是这个路口没有门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开着的一个路口，这个就是所谓的羊圈，所以就。问这个导游就带这个洋人去跟那个牧者牧羊人来聊聊天呢、啊。这个洋人当然就相当觉得很奇怪了啊，你的这个羊圈很特别哦，四堵墙，然后前面一个路口就是这样。然后阿拉伯人这个牧羊人就说了，哦，这是啊，这是我的羊圈呢、啊，羊进到这里来就很安全了，羊进去这个羊圈四堵墙这个路口这样进去就很安全。然后这个。洋人就真的禁不住就问，这个没有门怎么会安全呢、啊、只有一个路口。这个牧羊人这个阿拉伯人就说，我就是门呢、啊、因为我晚上就睡在这个路口，如果狼要进去要先经过我的身体才能够进去，所以我就是门。哦，你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了，原来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为什么他说我就是门呢？因为通过他，他就是那个路，他把守那个安全和死亡的那个分界线，通过他进去就得救了，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而且通过他，耶稣说什么？出入得草吃啊，出入得草吃，自由的出入，没有瑕疵的，没有害怕，没有瑕疵，非常丰盛。从耶稣就得到真正的这个丰盛的一个生命。那你看，这我们就认识到了，如果耶稣讲的是真理，我们就了解，哦，这个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啊，跟一个假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啊？那因为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呢，不只是排他性 exclusive， 而且呢是不瑕疵人的，而且呢是给人自由的，而且呢它给人丰盛，取代一种空虚，一种没有意义的那个生命。那你就问你自己了，那你的信仰让你害怕吗？你的信仰给你带来瑕疵和捆绑吗？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很多人的信仰呢其实不是给他自由的，很多人的信仰是给他瑕疵的，对不对？很多的害怕的，很多的迷信，很多的反当啊。哦，我们了解到啊，华人，你最怕的是在过年啊，快要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办丧事，对吗？我肯定没人来的，100%冷冷清清的。那可是，我想，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观察到或者提到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特色，对吗？我们怎么看待丧礼，对不对？很多很多次都有提过，因为你知道了，我们弟兄姐妹有些过世的都相当年长，对吗？那么相当年长，而且因为生病，可能在过世之前，5年、8年、10年都没有来教会，所以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了。其实，可是每次有丧事的时候怎么样？三晚。每个晚上40、50、60个人70个人去，然后这个家人就你们知道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是谁吗？不认识。可是哦，是我们先信堂弟兄姐妹、哦、大家就去了。我想过年也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基本上因为我们对这种事情不是很在意，因为这个就是耶稣所带来的一种丰盛的生命，自由取代，把这个害怕惧怕给驱逐掉，一个丰盛的生命，把那种空虚那种没有盼望的生命给取代了，把一种贫乏没有价值的人生观给取代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即使我们可能生活相对的安稳，相对的富裕， 那你还是要思想人生，你的人生丰盛，你的人生精彩吗？有价值吗？盼望神通过这个耶稣的这个门，丰盛生命的入口，来告诉你，来指引你，让你思想到，是啊，我需要，我想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我想得到这个自由的生命取代我的害怕，我想得到耶稣带给我这个真正的丰盛，来满足我贫乏的生命。那这就是第一个关系，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是什么？他是那个丰盛生命的入口。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呢？11到18节告诉我们，他是那个舍弃生命的牧者，舍弃生命的牧者。那耶稣为什么可以赐下丰盛的生命呢？就好像刚才提的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牧人一样啊，因为他摆上他的身体啊，他愿意摆上他的生命，使我们得到生命。好牧人的特征，就好像11节，我为羊舍命。对比那个雇工啊，那个雇工，这里不是讲一个偷懒的工人哦，这里是讲一个相当尽责的一个工人。不过还是有不同，什么不同呢？耶稣说啊，羊不是他的，羊不是他的，这就是那个不同。所以呢，一个工人不会为羊舍命，就是这么简单。换句话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属耶稣的，所以他为你舍命。我们当中啊，可能有几个弟兄姐妹是做老板的啦，那么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啦，大多数弟兄姐妹是为人打工的啦。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修车行啊，就这么说啦，有一间修车行，那么就把这个有人就把这个车子送去那边修理啦。那这个老板，修车行的老板相当不错的，相当专业，服务态度也很好。他就说了，现代的这种修车行呢，很多的这些修车商就因为怕麻烦，那么就在做这个修理车的时候啊，那个一些需要换的零件啊，他故意不要换啊，就帮你添点油啊，什么那个汽车的机油，就这样让你走了。然后反正只是打工啊，那些职员啊，他只是打工的，然后如果你走了一两天，你的车又坏，你 complain 对吗？那个职员无所谓咯，你再把车带回来，我再帮你添点油再走，那也无所谓，因为这公司不是他的嘛。那他自己呢啊，这个老板呢，他就说我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小车行啊，所以我呢连我的办公室看这个车间我都有一个玻璃窗啊，我要看出去看我每一个工人在做什么。因为他说，因为我的工人就即使跟我几年呢，我也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他们的，我还是要盯着看他们有没有很好的做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车子修得好还是不好跟我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 complain 我是那个主人，我是那个这个公司的老板，所以他在乎这个车修得好不好。那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为什么会很多的惧怕？刚才提到了很多的惧怕，很多的彷徨，原因很简单，那因为我们迷失了方向，这就是基本的原因。人惧怕因为他迷失方向，那圣经就说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迷路的羊啊，当然会害怕了。外表看起来很有把握，你知道吗？哇，很专业。我们进入一个很专业化的一个时代啊 ，professionalism， 什么东西都是请专家、请顾问。可是，一点点的坏消息啊，就让人甚至专家呢都崩溃了，都没有把握了。你就看最近哦，这个中东的一个风波啊，然后这个连中国的股市啊都一直的跌，甚至那个股票交易要暂停啊，跌到要暂停。这些不是你跟我在那边买 一两万块钱的股票，你知道吗？这些抛售股票的是那种专业的投资家，哦，几千万几亿块钱的，然后他们听到这个风声呢，他们就股票就一直卖一直卖，为什么呢？迷失了，没有把握，即使是再专业的人士也对前途没有把握。可是这就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的不同了。那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呢，怎么样除去害怕，记得刚才我说吗，你通过耶稣得到自由，自由取代那个害怕，把害怕除去驱逐掉。不只是这样，耶稣还告诉你呀，他在乎你，他在乎你，然后为你舍命，这个又不一样了。耶稣不但是真理，他还在乎我们，在乎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舍命，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好像刚才主席在宣召的时候，我们都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所以他来，他为我们舍命。其实圣经老早就预言了，对不对？好像刚才读情经文不是说了吗？耶利米在耶稣降生之前六百年呢，六百年左右，耶利米就预言了，有一天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来，大卫的后裔来，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耶稣来，因为他说他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迷失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生命彷徨，没有一定的方向的话呢，你要来通过耶稣得到这个真实的生命。因为想想看，有哪一个教主他说他为你舍命？没有，只有耶稣。他不只说你们来，来我这里得生命，他还说我为你舍命，使到你可以得生命，因为他在乎我们。这个就是耶稣跟我们关系的那个奇妙了。没有一个人在乎到你为你舍命，在乎你甚至到他为你舍命，只有耶稣。所以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不只是他是那个丰盛生命的入口，不只是一个舍下生命的牧者。第三方面，耶稣也是掌握生命的主宰，掌握生命的主宰。当犹太人再次为耶稣的话起争执的时候，这个19到21节了，那耶稣呢就对他们不客气了。26节，耶稣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哦，原来有两种人呢，原来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听见耶稣的声音，他们去相信；有另外一种人呢，听见耶稣的声音，不要听，不要相信，不要跟他们。刚才虽然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个洋人的羊跟中东的羊有牧羊的方式不大一样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无论是洋人的羊还是中东的羊都是羊啊，所以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两种羊都是羊，他们不跟生人，这陌生的人呢，他们不会跟的。因为以前我怎么知道呢？第一手的这个经历啊，去那个苏格兰那边旅游啊，这个算是西方了哈，所以是洋人的羊啦。那么去苏格兰那边这个开车旅游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方住，我们都是乡下了哈的地方。我们订了一个那种叫 bed and breakfast 啊，就可以在那个一个主人家，在他家里面有客房可以住，他也为我们预备早餐的。然后他的家后面呢就是个好像放羊的地方了。他就说，我就看哇这么大的一个牧场，说可不可以进去走走看看。他说可以啊，反正你进去咯，你看那个地方这么大，你要进去看就看呢，只是你碰不到那些羊的啦，基本上。我说是吗？那么看人每个这样软软这样哦，躺在这边，一个躺那边，一个躺这边，我进去碰不到羊，哪里可能？ 就进去啦，带着孩子，那个时候第二个女儿还很小。那无论怎么样，就进去的时候呢，哇，那个牧场看不到另外一边呢、啊。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好像那个栏杆呢、啊，可是看不到另外一边，因为很大那个地方。可是一进去呢，走靠近那个羊的时候，羊就走开了。我再走靠近，你还又再走开了。说哎呀，怪不得真的是碰不到，除非我狠狠的跑过去抓了哈、啊，就可能会勉强抓得到一只。那不过这个就是那个观念呢、啊，羊不跟生人呢、啊。基本上他是不会跟的。可是你看到这边二十七节那边讲什么呢？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诶，这个逻辑上有点不对，因为耶稣应该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他们认识我，是吗？应该是这样讲啊。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怎么我也认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为什么耶稣要强调这个我也认识他们呢？哦，哎呀，因为我们读新约，我们知道嘛，因为耶稣跟他的羊的关系啊，的维持关系的那个关键是什么？是不是因为那些羊认识耶稣跟着他？不是，是因为耶稣认识他们，对不对？因为耶稣认识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成为耶稣的羊。因为认识耶稣，或者说因为耶稣认识他们呢，才是最关键的。耶稣认识你是最关键的，然后他们也跟着他，不是相反，不是因为你跟着他他就认识你，而是因为他认识你了，所以你才跟着他。而因为这些人耶稣认识他们，他们得到什么？二十八节，最宝贵的礼物，他们永不灭亡，他们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一个关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接下来的这几节呢，我们和尔本很难翻译到那个味道啊。不过基本上呢，你就可以想象，你们如果认识小朋友的话，你就知道小朋友很喜欢讲一些用很强烈的字眼讲话，对吗？好像很讨厌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我永永远远讨厌你啊，我接下来一百万年不要跟你做朋友啊，差不多这类的话了哈。那耶稣在28到30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很强烈的字眼，假牧人来要毁坏，可是我赐永远的生命，他们不会灭亡，直到永永远远，并且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他们从我手中抢过去。而且我的父比所有的东西都大，没有，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他们从我的手里抢过去。哇，很激动，很夸张的字眼。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那么夸张的事情，是不是耶稣有点情绪激动？不是的，是因为耶稣他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首先他认识我们，因为他认识我们，他认识你，你相信了耶稣是因为他先认识你，然后因为他认识你，你相信了耶稣之后呢，耶稣要给我们一个确据，一个肯定。因为耶稣知道他的羊嘛，那他的羊有什么问题呢？他的羊就像我们常常会担心的，我们常常会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好羊啊。哎呀，我是一个坏蛋的羊，哎呀，我你看我过去都没有来教会，我过去都没有爱耶稣，耶稣不会爱我了，一定是这样的嘛，耶稣哪里会爱我？哎呀，你看我软弱退后了，哎呀，我犯了大罪了，耶稣不会再要我了，主怎么可能还要我跟随他呢？啊，这你就错了，因为耶稣说什么？我认识我的羊，所以我的羊也跟着我。如果我们是他的羊的话呢，要记得他认识你，不能改变的，这个关系不能改变的，连你自己也不能改变这个关系，对吧？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他们 从我手中夺取。换句话说，连你自己也不可以了，因为他为你舍命，你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关系呢，就变成不能改变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关系。那你看，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刚才我们说什么？这个耶稣他在乎我们，对不对？所以他为我们舍命。那假设这个耶稣那么在乎我们，然后他为我们舍命，可是他却没有能力来保守我们，你说这样的一个耶稣好不好啊？有点欠缺，对吗？有点爱莫能助啊，就是你有苦难没办法咯，看你自己看着办咯，我是爱你啦，我是为你死啦，可是没办法咯，你软弱退后，哎呀 sorry 啊，这个是一个，他爱你在乎你为你死，没办法保守你，没有能力。那另外一个假设，耶稣我有能力保守你，他有绝对的能力，可是他没有爱你，他也不在乎你，他像什么？他像那个希腊的那个宙斯的吗？ Zeus， 或者像可能我们华人的玉皇大帝，哇很厉害，可是又怎样呢？跟你没关系，因为他不在乎你，所以都不行。我们的耶稣两个都是，他爱你在乎你，然后他为你死，并且他有能力保守你到底。哦，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说，哎呀，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可以跟随他，我们不必彷徨来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因为他在乎我们，为我们舍命，而且呢他有能力保守我们到底，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宰。好，最后第四个方面，耶稣也是一个彰显生命的圣子，彰显生命的圣子。啊，当耶稣总结的啊，快要总结了，来到31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要强调什么呢？他的心意、他的想法跟这个父、他的父呢是合一的，你知道吗？是一个意念，不是两个不同的意念，他们没有分歧的地方。结果他招来什么款待啊？石头的款待，啵啵啵啵，就开始有人要拿石头丢他了。因为他们认定，哎呀，这个是一个浅妄的话，他在说一些亵渎神的话。那耶稣，我就是觉得这边相当幽默啊，耶稣他还保持镇定，还问他们：“你们是为哪件善事打我？”你可以想象吗？那人家哪时候打他，还说：“等一下，我做了哪一件的好事，你们为了那件好事来打我？”哇，耶稣相当镇定哦。不过那个观念是什么呢？耶稣就说了，他引用诗篇82篇，我曾说你们是神。那因为那边呢，在诗篇82篇，诗人在责备那个宗教领袖啊。诗篇82篇那边开始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要到几时呢？因为领袖本来应该是为国中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的，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些宗教家他们怎么样？他们扭曲了这个公义，所以诗篇82篇用在他们的身上正是好。所以诗篇那边说：所以我神说，你们虽然是神，是至高神的儿子，后来却要死，却要仆倒在地上，和世人一样。所以耶稣用诗篇来责备他们，虽然好像至高神的儿子那种尊贵的地位，最后呢他们不接受主，他们要被审判。而耶稣自己呢，耶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他说他是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个就来到我们耶稣或者约翰为什么说这个是修殿节，记得吗？修殿节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哦，原因是因为记得我们过去讲耶稣行的几件事都跟犹太人的节气有关系的，对不对？无论是那个安息日，还是那个祝棚节，还是那个逾越节，现在来到修殿节了，哈努卡，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不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 不过基本上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在耶稣讲话之前差不多200年的时候，在希腊人的统治下，犹太人被欺压，这个很坏的一个希腊统治者安提阿哥四世，疯子来的，他甚至要玷污这个圣殿，拿猪来到祭坛上要去献呢，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可是犹太人率领这个马加比Hammer 他的名字是锤子的意思，带领了犹太人造反，把希腊统治者赶出去，然后把这个圣殿重新洁净，分别为圣，献给神，重新的恢复这个敬拜。那耶稣说呢，其实他就是那个神所分别为圣的那一个儿子，他所做的就完完全全的来显示这个父是谁。他们犹太人现在却把这个神所分别为圣的儿子给弃绝掉了，可怕的一个结局。不过我们来看的重点是耶稣自己完全的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来彰显神，所以他可以问你们是为哪一件善事来打我呢？因为最后了，他自己说的，我通过我所行的事情啊，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明他就代表父，父在他里面。这个父在他里面，我在想怎么样解释这个观念呢？我也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最近我的女儿上中医了，上个星期的事嘛，所以他们的学校就有这个迎新会一个星期了，家长到拜五才可以去。我不大习惯，因为我过去几年都在家里教的嘛，突然间孩子一整天不见掉，有点怀念他，不怀念好像他不在，不是想念他，有点想念他，这个是用词不当，不过不要紧，想念他。然后到拜五的时候呢，哇，就说哎呀，这个萤火会他是在一个纯女校嘛，所以哇，我们就去了，很兴奋的去。他说不可以下去，要在二楼的走廊那边看，好，不要紧，看下去，哇，惨，几百个穿着黄色 T 恤蓝色裙的人在下面跑来跑去，哇，怎么找？后来找，然后我的妻子说，哎呀，那看那个叉腰的那个咯，就是像你一样咯。是的，对哦，坐在人群旁边，他不喜欢跟在人群当中，他就坐在人群旁边的一个角落，哦，是，就有点像我一样，对，看他讲话的动作，是啊，像我一样，是，所以很容易认的，其实，所以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通过耶稣所做的，他说话，他的教导，他的行事，你都看得出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父神。神所分别为圣的儿子，他问这些犹太人，你为哪一个原因拒绝他？为哪一个原因拒绝他？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听见耶稣的教导，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有我们记录下来，我们是为哪一件事情拒绝他呢？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所以通过耶稣已经完全显明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已经完全向我们显明我们必须做的。我们不要像犹太人这些宗教家拒绝耶稣，而是很坦诚的到他面前来，来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彰显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这个牧者跟我们这些羊的这个关系了，是什么呢？四个方面。第一个，他是丰盛生命的入口的入门，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假的是来偷窃杀害毁坏，他呢给我们自由出入得草吃， 他给我们丰盛，从耶稣所给的，我们就看见耶稣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来取代现在虚空彷徨无助的生命，为什么不要接受他呢？第二方面，耶稣是一个舍弃生命的牧人。耶稣来，因为他在乎我们，在乎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认识这样爱我们的救主。第三，耶稣是掌握生命的主宰。我们已经说了，他爱你，可是他不能保守你，有什么用呢？可是感谢主，他爱，他来，他救了，他还说我保守到底，没有人可以夺去。所以这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一个把握和安慰。第四，他彰显生命的圣旨，他是彰显生命的圣旨。耶稣挑战我们呢，你为哪一件善事拿石头丢我呢？求神帮助我们，通过接受耶稣，能够跟随他，得到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那这个已经可能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听过了，不过就差不多200年前啊，当时在那种西方社会里面嘛，不像我们现在哇，一看电影啊，看什么表演啊什么的啊，很多很多娱乐的方式，当时没有什么特别娱乐的方式，所以就很多时候他们在宴请宴客啦，这些有钱人在宴客的时候呢，都会请一些演说家 orators 啊，演说家来讲一些可能做一些演讲，或者来扮演以前的人讲过的一些名言，或者读一些书，一些著名古典的这些名著上的一些片段的段落，来成为好像大家的这个饭后的一种消闲娱乐了。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位相当有名的这个演说家在他们当中来表演。然后这个演说家呢，就当然他的功夫是很到家了，基本上就他讲了，就演说了几个不同名著的这个段落之后呢，他就问所有人呢，你们要我读什么，让大家点歌这样子好像。然后就后面就有一个老人家说，读诗篇23篇吧。哦，诗篇23篇，哎，这个我懂，诗篇23篇谁不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哇，他就立刻就很生动的，很有感情的来把这个诗篇23篇表达出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水边，等等等等。练完之后，哇，大家轰动，哇，鼓掌，太好了太好了。然后他说，好，现在我可不可以请那个老人家，既然是他点的，也请他上来朗读一遍。哦，就是这个老人家就上来了，他就上来，他朗读了之后呢，这个朗读完之后，刚才记得吗？大家的反应是哇，鼓掌鼓掌。现在大家哭啊，好，还哭。然后他就说，哎呀，奇怪，我朗读了这个诗篇23篇也不是第一次啊，为什么这个老人家读的时候大家哭呢？他就想，他就跟人说，哎呀，原因是很简单，因为我认识那个诗篇，他认识那个牧者啊，所以呢，你要认识那个牧者啊，你认识那个牧者，你就得到真实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实在清楚我们与你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通过耶稣应许赐下丰盛的生命，而且他为我们舍下生命，并且掌握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通过他看见你的生命在他里面。主啊，就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你，靠着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不只是与你和好，并且是在今生我们能够享受主同在平安、喜乐、丰盛的盼望。奉耶稣的名求，阿门。